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天为听众朋友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那非常感恩的是，今天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那今天晚上的直播时段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你好。
嗯，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廖医生呢，他在自己的诊所刚刚工作结束，急急忙忙的就赶到我们的录音室，为的是要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我们现在立刻来接听山东鼻姊妹的电话。喂，鼻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朱师母。
哎，你好，你好，毕姊妹。
啊，
是。
妙医生好。
哎，姐妹你好。
嗯。
啊，你好，都妙医生。
是是，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说我头上我这个也有病，是神经管脑症。
你说你自己有病吗？
对。
哦，你患的是什么病？
患的是神经管脑症。
神经管脑症啊？
对对。
哦，这是医生跟你说的吗？
对。
哦，是。
我天天吃药。
是。
哎，我天天吃药吧，那个我儿子说我这个病和这那个精神分裂症说的是差不多的病一样似的。我就得问问妙医生是不是这样。
你儿子说你的病怎么样？
说我的病和这个那个抑郁症是一样的病。
儿子说你的病跟忧郁症是一样啊？
对。
那医生有没有说你的病是忧郁症啊？
我是2006年去看的，
是
看的，我找的是数日，找的是数日吧。他是那个主任叫我去住的院，但是他给我对病下的药，别人就是我吃的什么药都现在吃这个药，但是我不能去问这个医，他说这个李主任吧，说这个病说的，住院说的那个住不上，可是说的再吃药吃不起，说的我给你。所以联系就办个大病，我这不就办的大病吗？
你刚才说你2006年开始就患病，对不对？
对。
那2006年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你是精神神经官脑症吗？
他不说，也大夫就是大夫吧，就是医生就是给我开的药，就是治这个病的药。但是这个药是我一开始是2006年的时候。这个主任给我这个主任是我儿子的同事的父亲，他给我开的这个药，对病下药，结果我不敢问这个病吧，不能住院说的，你听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医生给你开药叫你接受治疗，对不对？
对对对。
那医生有没有说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医生就是这个我这个那个主任吧，意思这个主任他就是说我是精神是那个神经官脑症。
神经官脑症啊？
是，我当时对这个得这个病的时候是浑身他说痛痛痛，哎呀都活不下去了，我都是我吃了这个药吧就好。
我可以问一下你是不是神经衰弱症啊？
不是不是，神经官脑症。
神经官脑症，
哎哎，
哦，
晚上说他是和抑郁症是一样。
那我问问你姊妹，当时你患这个病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中风的现象啊？
没有，浑身不好受。
你说浑身不好使啊？
哎，浑身不好受，身上发热，到处不好受。
哦，就是浑身不好受。
哎，头也不好受，头也痛。
头痛，浑身都不好受，但是有没有说、
哎、
就是身体的一部分不好使呢？
嗯嗯，
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个中风的可能性啊？
没有。
那你从06年开始吃药吃到现在吗？
是的，睡觉也不行，睡觉也不行，睡觉啊，吃这个睡觉的药。
哦，他给你开的药是晚上睡觉的药。
睡觉的药我吃下来吧，医生给我开的那个药叫我上下煎这个睡觉的药。
除了
上下煎这个药吧，
是
吃的多了，哎呦，浑身又不好受了，浑身又不好受。我九月份我开的不好受，我就到了10月份我就做换一个专家，他说你吃的多了这个药，说他能好受吗？所以一片药叫我吃。分80次。
所以今年10月份的时候，你又换了另外一个医生。
哎，那个医生给我的药上下给我煎这个，就是入宵睡觉的这个入宵。
那我想问的是，你看了另外一个医生的时候，医生有没有说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啊？
你不是看了另外一个医生吗？
不是，还。这个开药的给我开的这个药是，我开的这个药要给我把这个入宵减了去，给我开的这个药吧，吃了他叫我吃的多了，我这不是这一次吧，我10月份我去看，我又是看专家说我这一种药我吃的多了，叫我那个这一片药叫我吃1/8。
哦，也就是说你吃的药量吃这个分量吃多了，对不对？
啊？
说你吃的药分量吃多了，对不对？
怎么的？你说啊？
也就是说叫你减少你现在吃的药的分量，对不对？
减少睡觉的药。
睡觉的药。
哎、
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得问廖医生，我那个苗医生，是不是我这个病和这抑郁症是不是一个病？
哦，你现在患的这个病是不是跟抑郁症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我不知道廖医生听到这里能不能够这样的去分辨。
好，李姊妹，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啊？有什么问题
啊？廖医生你好。啊，我那个什么，我这个06年吧，我得的这个病以后，就是浑身不好受，难受，头也不好受，头也痛，哎呀，就在那个头痛一上来痛了，就在躺地下都成大滚儿啊。这不，我儿子他这个同事，他爸爸就是在这个精神分裂症医院是主任。老也是老看病的了，只不过就是和我的丈夫两个去了，就说你第二天来吧，第二天来说给你办个住院吧，说的办个大病，说的你这个再吃药吃不起，他说你这个病是浑身痛，他说是那个头是神经官脑症。
嗯，好，
好，毕姐妹，我们想问你。你感觉痛是在哪一个部位啊？
现在你痛的地方是在哪里？
哪里也痛啊？
现在也是这样吗？
现在不了，现在也挺好的，现在挺好的。我就得问问这个苗医生，我吃的这个，我得的这个病是不是和那个抑郁症是差不多的病？
嗯。你现在白天你的工作你的活动能力怎么样啊？
可以。
没有太大的问题吗？
没有，我现在吃这个药吃的挺好的。
好，晚上睡觉怎么样啊？晚上睡眠的情况？
晚上睡眠要吃这个芦硝，你知道吧？芦硝就是睡觉的药。我吃一半儿。
睡得好不好啊？现在？
睡觉吧，现在是医生要给我把这个芦硝也给我弄给我减了去。一开始吧，这个大夫给我开的是吃一片药，给我叫我吃四分之一。我吃了六天以后，我就浑身有事不好受，我就不敢吃了。
嗯，好。
不敢吃以后吧，我到了十月份，我就去办了。
对对对。
专家。
想知道的是，现在晚上睡得好不好？
现在晚上我睡觉就是吃这个药吧，医生给我开的这一种药是，那个密探平片儿。就我吃是那个一片药是八分之一，还是芦硝，挺好的吃的，挺好的，睡觉还可以。
好，毕姐妹想问你，白天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啊？情绪怎么样？有没有焦虑啊、忧郁啊等等啊？
不，现在就吃这个药还有点那个，还有一点那个吃起来还身上还有一点不好收拾的，但是他叫我吃的少了这个药。
嗯，
有没有紧张的感觉？
没有，现在吧，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挺好的。
白天的精力怎么样？精神绽放？
精神状况挺好的，我中午我还能再睡一觉。
中午还睡午觉，
你现在的工作是做什么？
我现在我63了，我早退休了，我在家里就是干家务活，家里买做住，出去买做都是我的事。
好
啊，毕姐妹，我可以跟你怎样了解？就是你的问题，很多年都睡眠呢有问题，头痛，身体很多地方都不舒服，有痛的情况。这个跟我们普遍见的忧郁症是有很多时候都是有关系的，因为长期的痛症，长期的睡眠的问题跟忧郁症很多时候
是
同时存在。有一些人他的情绪是很忧郁，有一些人他的情绪是在身体的方面表达出来，有些时候
是
胃口不好。有的时候是感觉很不舒服，特别是很多地方都很痛，有头痛、背痛、脚痛等等。所以如果医生跟你检查之后都发觉不是身体特别什么地方有问题的话，如果是了解你的情绪跟你的整体的神经系统跟你评估之后，有一些人如果是忧郁症的一些我们讲就是身体的情况是透过身体的痛症表达出来的一些忧郁症，这个跟忧郁症也是很多时候是一种比较小见的忧郁症，所以很多时候医生如果他们是有经验的话，都可能会帮你开一些忧郁症的药。很多时候都是有一点用的。
对。
但是我鼓励毕姐妹就是要了解这一种情况不是单靠药物就可以改变的，因为长期痛症和失眠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单靠药物的，但是如果你的情况药物可以帮你改善的话，慢慢你的情况可以逐渐
慢慢的
康复过来，也是应该可以越来越好的。但是很重要就
是
你尝试多做一点运动，很多时候就是越觉得没有动力，身体有地方痛，很多人就越来越减小活动，这个对情绪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对，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多 多做一点
运动、
活动、运动。啊，刚才你讲没有，现在是退休没有工作，
嗯，
但是可以做多一点运动，这个是对你的情况是长期来讲是有帮助的。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山东毕姊妹，
我
觉得我
想问问你，我这个病是不是和这个抑郁症是差不多，
刚才
一样？
对对，刚才医生已经跟你解释过了。那现在呢，最重要的是鼻子妹，我们为你感恩的是你的病情稳定了，而且越来越好了，对不对？那越来越好的话，我们就要感恩。最重要的是像刚才医生所说的，要好好的吃药，而且呢多做一些运动，这样的话可能对你以后的身体的康复就会更有效果。那这是山东毕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服务的，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6分钟。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无论是忧郁症或是精神分裂症的话，鼓励你打电话进来，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好，山东的马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马姊妹你好吗？
嗯，好。
是马姊妹，你好。
你好，最好的。
是是是，你今天电话打进来了。那今天你打电话进来，廖医生在这里，你想询问些什么事情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儿子，我儿子啊，就是今年17岁。
是。
去年上高一的时候啊，由于压力大，那个睡眠不足，又那个和同学闹了点，一就是和同学打架了呀。
嗯嗯。
还有这个突发事件，遭到老师和那个领导的批评啊，他那个就感觉嗓子堵得上，心跳的快。
是。
那个这样吧，就是去医院诊断。
嗯。
查了好多地方身体上的疾病没查出来，结果医院就诊断是轻度的焦虑和轻度抑郁。
哦，
第二年我们去北京给他吃了点药啊，吃的药吃了以后，就说这个肝脏，那个转氨酶很高，医生就不敢给他吃了，一共吃了50多天药。以后呢，就整个这一年中，这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嗯，
孩子玩的时候就感觉不出难受了，一进下学习就不行啊，这不是有好几个月都没上学了，一去上学就感觉嗓子堵上，他也本身也有慢性咽炎。反正情绪很不好啊，心情很不好。
嗯。
也没有信心。天天就是和我较真，和我闹矛盾啊，我说什么都感觉到不行，就这样。我是很无助啊，感觉。
嗯，所以说你的儿子因为功课压力，再加上跟同学吵架打架的缘故，他身体出现了毛病。那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患的是轻度的焦虑症，对吗？
轻度焦虑和轻度抑郁，就是。
哦，所以他就停止学习了吗？
在开着学这两个多月了，没去上学。
为什么他不上学呢？
他上学，他感觉他落下了。从5月的时候就请假没去上学，在那里他就难受，在嗓子堵得上，心慌，心里不好受，就光感觉这样。他到那功课落下来。出来玩玩就没事，感觉症状轻好多。跟着去干了一段时间活，跟着干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觉也轻快了好多。
嗯，
一去上学，他大一的是去上学，开学的时候到了他校服到校门口就不敢进了。
嗯，
就说心里很压抑，很难受，就不敢进校门，又回来了。
哦，所以平时没问题，一上学他就紧张，所以有2个月没有上学了，对不对？
从开学以后啊，他这个症状又比那个夏天的时候又重了点。他总体来说，他是没去上学吧，他压力大，他感觉人家都上学，他自己在家受不了，就是这样。
那你想询问赵医生什么事情？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哎呀，我们怎么帮助他走出这个困境啊？我是想着理论学教会他又不去，他有点咽炎，他就光觉得我嗓子也治不好了，没很绝望啊，就光这样说。
哦，好，那我让廖医生跟你再沟通一下哈。
啊，好，马姊妹，现在儿子这个年纪，我们在现代的很多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年轻人都碰到很多压力，在学校，在 朋友啊，在家庭里面也有很多的压力，很多问题。如果你的儿子已经看过医生，已经有这个诊断，有药物，有可以接受一些医治的话，很重要就是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因为现在看你的儿子的情况是不是很困难去医治的。
嗯嗯，
如果可以医疗可以对他有帮助的话，很多很多年轻人他的病情都可以万万好过来，因为他年纪这么小，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他有信心可以再回到学校，这个是最好的。因为这个年纪如果他不读书，他就很
也会
慢慢产生很多的问题，
也会有压力，也会紧张。
对他如果在家里在外面不知他会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他有没有机会碰到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会吸毒啊，抽喝酒啊等等。如果他的自身心没有白天没有度数，没有
没事情做的话，
没有事情做，他的心理会万万就越来越差了。
对，
另外他睡眠睡得好吗？
睡眠还可以，
还可以。
他自己在家，他不得啊，他自己他不在家，他不在啊，他就在家。他说更难说，他家就是同学们都上学，他自己在家，就是人家上学他落下了。
对，
上学又不干趟，我们商量他是否端一斤呢？他也不干。
这个就是刚才廖医生那个马子妹啊，
没办法啊，
对，
去学了那个叫中医拔罐，拔罐按摩，学了一星期的不。开了学从国庆节到下面一直感冒。
马子妹啊，这就是刚才廖医生说的，如果他不上学的话他的压力更大。为什么？他没事儿做的话恐怕他就会学一些不好的东西，吸毒啊，或者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的话，对他对你都不好。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的儿子他有没有吃药啊？
他吃药了，吃药去那个北京另外吃那个药，吃的阿普多伦，还有一种药我都忘了叫什么名了。吃了之后那个转氨酶很高很高的了，到了390，那医生不敢让吃了。
哦哦，他的身体不能够负荷那个药的需要。
对，
但是很重要就是尽快让他再想学，因为这个年纪如果他越来越不愿意想学的话，再回到学校的机会就越来越低了。
嗯，
因为他万万就感觉很想逃避啊，
逃避这些，
逃避啊，不想再尝试读书啊，他没有信心啊，怎样下去，他越来越严重了。
对，
就很重要，就是尽快回到学校想学啊。
也就是说鼓励你的孩子，鼓励你的孩子马子妹啊，尽量的让他去学校，哪怕他功课读得不好，你也要告诉他，如果真的是他现在这样落下来的话，以后可能要回到学校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廖医生的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让孩子鼓励他，让他继续的到学校念书。
另外一题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年轻人都度数很大压力。
嗯，
因为他们想到要面对公开考试，
对，
要决定将来度数啊出来工作的很多烦恼啊，很多他们没有办法去肯定的他们的度数的将来的很多不同的选择，他们有很多担忧，很多压力。所以我们作为家女的人，父母很重要，就是让他知道只要努力，只要不放弃，将来无论他的成绩出来是怎么样，都不用太担心，不用想得太多。就是现在有机会就不用放弃啊，因为不需要太大的压力，就是 去做一个学生的责任，就是回到学校想学，这个是他最基本要做的。
对，
因为将来他先这个年纪如果不想学，将来不知道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机会啊。就是如果他有能力的话，就是尽量鼓励他回到学校再想学。
嗯嗯，
对他是最好的。
是的，我们要为山东马姊妹的17岁的儿子祷告，也求神能够医治他。
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婚姻、家庭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每逢星期四晚上的直播，我们邀请许丽珍老师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
有人想拥抱着你。
曲老师是基督教爱加倍生命使团总干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辅导学士，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请你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呢，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希望你能够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联系。好，深圳的曾姊妹在线上了。喂，曾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是小周，然后廖医生你好。
小周你好。周姊妹
啊，周姊妹你好。
嗯，是。嗯，
其实就是我以前我有去香港有见过你，不过你可能忘了，当时找你也是谈我姐姐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刚从北京回来。
是。
我姐姐她现在，因为我妈妈她也有跟你说过，我母亲她的情况也有点幸福的有点不是很清晰。
嗯。
然后她有拜托我们老家那里去家我们的亲戚去做媒，然后就找了一个以前退伍的一个单身汉，家乡的，就跟他相亲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回老家去了。
嗯，
然后我姐姐怀孕4个月，然后男方那里因为她怀孕，但是她其实当时是瞒着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她怀孕，男方也不知道的。但是那时候她怀孕前3个月都是有吃那个精神分裂症的药物。然后她在那里可能。我们自己作为女方的家属，我还有个二姐，然后都我是持中立的态度，但是我二姐就一直不愿意，就是说她是精神分裂症病人，她生出来的孩子一定是有问题的，是难听一点就可能是智障啊，或者就是乱七八糟那些先天性的疾病的。然后可能她有个然后男方家属那边因为她的老公他们家属那里觉得就是姐姐那个态度就很不礼貌，也不尊重人，唯我独尊那样子的，都忍受不了她。然后男方有一天晚上提出要跟我姐姐离婚。但是我姐姐已经怀孕4个月了，我姐姐就整个人就受了很大的刺激，然后第二天就拿菜刀要乱砍人，在老家那里。但是我之前有带他信主，他说他是相信基督，然后去年的时候也有去，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也有去我们深圳的基督教堂偶尔去参加崇拜。他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认识了这个男的，相亲认识的，然后是3个月以后，好像是3个月以后结婚的吧，他们是有正规的那个结婚手续的。但是因为在姐姐怀孕这一段期间，本来男方他一开始就知道，相亲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了女方是什么个情况，男方是完全接受的。
所以你的姐夫是知道你的姐姐有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完全知道的。
好，那我想知道的是，她怀孕的期间她为什么不让家人知道呢？
她是怀孕怀了第2个月的时候，她 才我们才知道她怀孕的，男方也才知道她怀孕的，她是偷偷的怀孕的。
好，那我想知道的是，你现在来电话是不是最想知道的是，你姐姐在怀孕期间吃了精神分裂症的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是吗？
然后第二点，男方他们全都不要她的孩子，都说要打掉。
不，我觉得这个呢，我们现在我们不能够进一步的去讲关于这一方面，因为精神科医生在这里，所以你就针对这个廖医生在这里的情况，你可以问一问关于姐姐的精神方面跟怀孕是否有关系，是吗？
嗯，是的。然后其实我想应该肯定是有关系，他自己也知道那个药物可能会有影响，所以他都没有怎么去吃。但是
我觉得周姊妹啊，这样吧，我们先来听听医生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好不好？
嗯，
好，周姊妹啊，感谢你的问题哈。我们听到你的侄子现在的情况也是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但是我想可以讨论一些你刚才讲的一些问题，
嗯，
大家多一点了解。如果是一个妇女，她有精神分裂症，她有怀孕，她有孩子，有什么要注意，有什么需要了解了啊？
嗯嗯，
不好意思啊，很多时候啊，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们也有能力，也有机会结婚生孩子，这个是很自然的。
啊、是
我们作为医疗人员，很多时候都不会阻止。
阻止他们
啊，这个很多时候就要看很多的因素。如果是病人他们自己的情况是比较稳定，
嗯，
很多时候我们也鼓励他们去生孩子，这个是很多人的意愿。
是
啊，很多人都比较担心药物对胎儿对孩子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对
啊，这个很多时候也是医生很担心的，因为药物起重都是一些化学物、嗯、啊，外来的物质对身体对胎儿有没有坏的影响。现在我们常用的药物大部分根据我们的研究，根据我们的统计，都大部分都是安全的。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跟病人去讨论，他们如果是需要怀孕的话，我们跟他开的药有没有问题、嗯、可以。现在我们不太了解你侄子吃的药物是哪一种，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较安全的。
哦、
所以首先都不要太担心。
所以廖医生，你的意思说、啊、就算是精神今天患了精神分裂症，在吃这个药物而怀孕的话，也不一定对胎儿有影响，对吗？
对，当然医生会选择一些比较安全比较好的药，但是特别是怀孕的初期
的时候，
特别是头八个星期、
嗯，
因为是孩子身体主要的器官的形成的过程。
嗯、头两个月。
对，头两个月。
嗯，
之后的时候是比较安全的。啊，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如果是你的侄子需要服次药的话，现在去也是比较安全，
也就是
只要跟医生讨论清楚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他的姐姐如果是需要继续的服用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只要跟医生讨论的话，吃的药物对婴儿会这个胎儿会没有影响。
对，大部分的情况我们都发觉，如果是孕妇他们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他们有发作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给孕妇配药的、
嗯、
看药吃他们吃，这个是很多时候都是很安全的，
很安全、
啊、安全哈、啊
嗯，
所以不要太担心。另外就是一个问题，精神分裂症的母亲生的孩子，他们有记账的或是精神分裂症的机会也大吗？有多大？
嗯，对。
首先分开来讲，就是记账。我们精神分裂症 跟智障是没有关系的。
哦，所以
一般来讲，精神分裂症的母亲跟父亲他们上的孩子都没有
跟智障是没有关系，
跟智障没有关系。
哦，
这个可以肯定的。
嗯嗯嗯。
但是另外就是有没有机会，他只是孩子长大之后也有精神分裂症呢？
嗯嗯，
这个机会不是很大。
是，
可以讲是大部分的孩子长大之后都没有精神分裂症。
是，
我们讲就是，如果根据统计数字的结果，就是大概有10%。
10%对吗？
所以就是10个孩子，只有1个孩子将来会，有精神分裂症的机会。
哦，也就是说，
这个是满地的。
也就是说，父母都是精神分裂症的人生出来的孩子，他只有10%、1%的人。
如果是一个，父亲或母亲有精神分裂症。
他们生的孩子
机会就是1/10，
10%。好，
如果是父亲母亲同时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孩子有精神分裂症的机会就比较高，就是50%，
50%就是一半的可能，
一半的机会。所以如果你的姐姐的情况是她的丈夫父亲
是正常的话，
孩子的父亲是正没有这个病的话，最多的机会就是只有10%，
10%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是蛮低的。
好，
所以这个可以让你的姐姐跟她的家人去了解。
对，
这个数字是比较低的。也是不，所以可以讲就是大部分的机会，这个孩子将来有精神分裂症的机会都只不过是1/10。
对对对。我觉得周姊妹呀，我觉得第二部分呢，现在今天没时间跟你讨论你的姐夫为什么要跟他离婚，这个不能讲。那我觉得今天医生在这里呢，最重要的是刚才讲的非常的清楚，就算是他吃了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药呢，对胎儿不一定会有影响。另外呢，说你的姐姐虽然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她生出来的孩子呢，也不一定会有精神分裂症的这个可能性。那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告诉你的姐夫，让你的姐夫呢对这一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不要就因为你姐姐有精神分裂症的缘故怀孕了就要让她打胎或者是跟她离婚，好吗？这是深圳周姊妹的电话。那现在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好朋友，我紧紧拉住了他的手。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不认识他，而是他早已知道了我。从前无知追求天雨
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愿我们每个人不单单是认识他，在生活当中无论有多大的难处都能够寻求神的帮助。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40分，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江苏的刘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刘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谢谢，你好。
哎，你好，你好，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啊，你好，廖姊妹。
是，刘姊妹，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
哦，我因为周师母，我这个吃了个安眠药。
是。
我老早在这个90年的时候，95年子一直查不出毛病啊。
嗯。
就是这样，后来睡觉睡不好，通宵的睡不好，睡不好以后。我就看了那个上海的那个精神科医院嘛，
是，
他中西药结合去了，我大概看了3年多，3年多以后呢，后来我一直吃个弱效安定啊，弱效安定，
是，
弱效安定吃了以后呢，我就慢慢的减到现在呢，我就是还是吃一颗，每颗每天晚上吃一颗，
是，
啊，就是这样，不吃的话好像是这个腿啊走路，
嗯，
不能走。就是好像我就去4月份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在医院里住院住了，医生全部查起来，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毛病。
嗯。
后来他说你思想有点问题，我可能有思想压力的问题。后来我就回了这个江苏来，在这里疗养的。
是是。
嗯。
那你今天想？
人家讲我吃这个安眠药嘛，又是比老年痴呆症了，又是什么。
哦，你是。
我现在吃的就是一天吃一颗现在。
那你现在担心的是吃这个药会不会让你得老人痴呆症吗？
嗯，他们家不好肚子了。
哦，
我看说明书上，嗯，来问我谢谢廖医生。
好，
好，刘姐妹啊，
嗯，
你的问题也有很多朋友，
嗯，
很希望知道的啊。
嗯，
现在我们的医学上的答案就是不肯定。
嗯，
但是肯定的就是如果安眠药的分量吃得很重，吃得很多，也是吃得很长时间，分量都是很重，这个对我们的短期的记忆力是一定有影响的，对我们白天一些功能力也有一些影响的，对某一些人来讲啊，当然如果有其他的病，如果有些人他们也喝酒等等，这个对脑部的影响也是比较大，但是如果吃的分量吃的比较小，他们没有其他不良的嗜好，没有喝酒，没有吃其他的对脑部有伤害的药物，这个对脑部是不是有一个一定很坏的影响，也个这个可以讲就是不一定，我们也不肯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长期的睡眠有问题，长期睡得很差，睡的时间很短，这个对脑部也是有坏的影响，所以这个就要决定了，如果有一些人他的睡眠是长期都有问题，就要想一些好的办法去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调整生活的节奏，做多一点运动，留意一些不良的习惯等等，如果改善睡眠的情况，万次药的分量越来越小，尽量就有一些人有可能就不需要吃药，这个当然是最理想了。但是如果跟刘姐妹一样吃很小的药，长期的吃也不一定对脑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但是很重要就是不要越吃越多。另外有些人他们觉得药物不够，也喝酒，这个就比较坏了。
哦，是是是，所以如果这样听廖医生说的话，你的问题就是说你吃的这个安眠药不会很多嘛，
很
对不对？这样的话对你的脑部的影响就不会特别的大。是。
我知道了。
好，那就鼓励你，就是不要担心，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好好的祷告，依靠神。药物呢，就是尽量的减少。
哦，我一天吃一颗。
哦，一天吃一颗啊。
这个是比较低的分量了啊。
嗯，对，是这样。
那就很好。医生说，这个分量比较低，所以这样对你就没有多大的影响了。
哦，好的，谢谢。
是是。
嗯，
那姊妹啊，我们鼓励你好好的依靠神，多祷告，多交托，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好吗？
对，好的。
嗯，好。那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江苏刘姊妹的电话，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对很多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解答。湖北的陈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我好。
哎，是陈姊妹，你的电话已经连线连上了。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需要询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想为我姐姐，她现在心里都有一些的抑郁。
哦，姐姐患忧郁症啊。
啊。
是。
她心思这次患抑郁症，因为是第二次了。
是。
上一次是她儿子结婚的时候。
是。
就是为商量婚姻这个结婚的时间，老是定不下来，姐姐就因为就这心里都压着了，然后就也都有一些的抑郁。这一次呢，这次发是八月份。八月份发的时候，在这之前可能他们家的防盗门都被拗了，半夜里都被拗了。
被拗是什么意思啊？
都是有小偷吧。
哦，有被小偷偷了是吗？
没有偷，只是把他家的门拗响了。
哦，所以他。
但是没有拗开。
所以他担心。
啊，担心。
嗯。
然后这一次下来就到为孙子上学接送孙子，他说骑电动车。骑得不是太老练，为这又担心，为这安全，然后很多还为他的儿子在一个地方投资，才开始投资的时候，还可以，然后说赚不到钱，儿子说妈，我在那做事，我后悔了。然后一说，他又也搁到心上了。
好，那陈姊妹呀，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想问他，他现在，他现在连说是，上医院去看了，拿一些药吃，他现在又是说，怕他老吃药有这个耐药性，依赖那个药。
哦，怕依赖药物是吗？
哎。
那
睡不着觉。
所以你想问的是，问问精神科医生，姐姐这样吃药会不会依赖是吗？好，
好，陈姊妹，你的问，
好，
很多时候有忧郁症的病人到医生那里，会跟他断症之后，有诊断之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就是心理的治疗，另外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大部分就是有两种主要的药，第一种就是抗忧郁药，第二种就是安眠镇定的药。第一种抗忧郁药一般来讲就是一个疗程，就是两三个月之后，大部分的病人的情况都可以稳定，可以抑制的比较好。很多时候医生就会给病人吃多段时间，大概就是3到6个月，很多病人就可以停药了。所以这个就不存在什么耐药性这个问题。但是第二种药物就是安眠药、镇定药。
是。
这方面的药，如果刚才之前的一个电话就提过了，就是如果长时间的吃的时候，有一些病人，不是每一个，但是是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们有一个情况就是越吃越多， 他有因为身体脑部对这些药物产生一个耐药性，
是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治愈力之前是睡得好，但是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毅力他觉得不够
，
就需要再加多一点，有的时候医生会按照病人的需要会增加这个药的分量，但是刚才讲就是有一些病人他们可能去外面其他的地方再购买，可能去其他的地方再拿到这些药，就有机会越吃越多了，
对，就会依赖这个药了，
就会依赖了，所以很重要就是要知道这些药的好处，它的问题，有一些这个越吃越多的情况，就跟医生讨论清楚，了解清楚，就是当病情已经改善过来之后，有一些药物，比方说安眠药，有机会就可以减小一点，
对，
有可能的话就是不需要吃安眠药也睡得可以了，就不需要安眠药，看可不可以。
对，
有一些病人他的情况，不吃安眠药，不吃镇定药，也万万也是可以的，
对，
就万万就可以停止这些药了，所以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是病情，已经康复过来，这些药物就需要万万减小。
对，
有机会就是不需要长期服用就可以了。
对对，我们鼓励你的姐姐就是说不要完全的依靠这个东西，能够减少的话尽量的减少，也鼓励姐姐能够多一点的去依靠神，不要担心太多的时候呢也会增加自己这一方面的这个压力。好，最后我们来接听安徽谢姊妹的电话。喂，谢姊妹你好吗？
你好，是
什么？是，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问题啊，我就是我家丈夫，他就连五年，就是有连五年就是肾病了，就是95年就肾病了，就是说他是抑郁症，只要成家老家就打到那个北京有今天我们的 4S 征地，他还在那打工，吃了药要好一点他现在又发脾气，就是又打我，又叫我，又骂我太难听了，哎呦，我再想跟他俩离婚了。
所以你的丈夫患这个精神分裂症已经有差不多15多年的时间了，对吗？
对，他精神没有分裂症，他就抑郁症，还有个什么前世的问题啊，前世什么思想的问题。
你是说他没有他没有精神分裂症，他有忧郁症是吗？
对，有忧郁症，还有一个。什么情绪什么症我也不知道，是脸笑他就今年呢我们这个征地嘛，人家恩典少我们一点，我们成天苦上线把那个房产证就压了，今天我见到一个媳妇嘛，
是姊妹呀，我觉得你的丈夫他患这个病，他能不能够直接的跟医生交流一下呀？
他直接跟医生交流行，他老发脾气我骂我跟他我受不了了，我现在也有病。
好，那现在就是说你的丈夫虽然他患忧郁症，他也吃药，但是他一直
他其实能控制住，他就去爸爸发脾气骂我，
还是
打我，我有一点给他打了头，就给他摘个包子里上那个血就蹭到眼睛上了，我先生我让老弟夫啊，
好，
然后他就放了。
好的，姊妹啊，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让这个廖医生跟你谈一谈好吗？
哦，行，谢谢。
好，谢谢姊妹。一般来讲，忧郁症，
你好
，谢姐妹。好，忧郁症的病人很多时候都有忧郁的情绪，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有一些暴力
的倾向。
不是暴力，是情绪不稳定，他们会不耐烦，他们自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也有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很小的事情也会给他们一些契机。
对
对，
对
他们、
嗯、
他们的反应比较大。
嗯
啊，很重要。
话不定的，你叫我。
那谢姊妹啊，现在呢，你就不要说，让医生讲，你就听好不好？
好好，因为有一些病人，他们的如果他们的忧郁症没有抑制的控制的好的话，他们的情绪有一些是低落，也有一些是有脾气暴躁的情况，
是
哈，所以很重要就是跟医生沟通哈。如果是家人也有这些情况，有暴力的倾向的话，
嗯，
如果医生可以了解多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忧郁症伴随的暴力的行为对药物的反应是很好的。如果他们的药物方面可以调节的比较好，
嗯，
可能是用药的分量足够一点，
是是，
他们的暴力的行为很多时候都可以控制
比较多，就减少了。
对，
嗯，
另外就是很多朋友就他们情绪不好，也有喝酒等等的习惯，
嗯，
所以如果不喝酒就最好了，因为酒精会很容易导致忧郁症的病人他们有暴力的倾向。
对， 对，
因为他们的情绪已经不好，他们自己控制的能力也有影响的话，喝酒加强喝酒就影响很大了，
更大了。对对，
另外就是晚上睡得不好的话，他们的情绪也比较暴躁，比较容易有暴力。
嗯，所以作为妻子的谢姊妹也鼓励你能够多一点的体谅自己的丈夫哈。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廖医生讲一下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些电话里面哪一些事情是需要特别的提醒。
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很多家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情绪的问题，在现代的社会有不同的压力，另外就是很多家庭里面也有很多问题，导致我们的情绪也发生一些问题。
对，
如果是有忧郁症，有失眠，有焦虑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作为家人朋友就需要了解他们的情况，跟他们可以让他们表达他们的问题，
是
他们的情绪，
是
已经可以帮助他们感觉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去
关心他们，
在他们旁边关心他们，
对
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
对
有很多时候问题是很复杂的，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去爱他们关心他们，他们就比较有动力有信心去面对他们的问题，
是
面对他们的困难，
对对，
不有一个不放弃的态度，这个对他们是很重要的，
是的。
另外就是鼓励他们勇敢去面对问题，
对
尽量鼓励他们不要放弃，
对
不要感觉身边没有人去支持他们，替他们祷告，
对
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解决不了问题，但是我们的困难上帝是知道我们的，
可以解决的，
我们总有一天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态度，另外就是身边的人可以鼓励他们接受治疗等等，他们就将来一定有康复的一天。
好的，非常谢谢廖医生的这样的叮咛跟这样的提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到了时间，那鼓励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一方面你需要更多的资讯的话，你可以听一听今天的节目，那下一个月的同样的时间廖医生还会来到我们当中。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
会绝望，困乏软